兄弟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到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年幼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噬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长官违背我，先知借巴黎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切过到基列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楚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出池子，在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是破水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女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叫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非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和西河的水，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和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整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了一个安息礼拜，这是最近我在比较劳累的生活当中增加了一份痛苦，因为我正想计划，也在祷告，为一个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传福音。因为我偶然的机会，我们一块游泳，我认识了他的父亲，是一个从美国来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一个美国人。因为家庭问题，他就很年轻啊，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跑到澳洲来。那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妻子，结了婚，生下一个女儿。 后来种种原因又跟他的妻子离婚。那么这位男人，这个美国人，他还是挺有心智，想要做一个好人啊，想要好好的爱护养育这个女儿。因为以前我就是在游泳的时候跟他运动的时候跟他认识，所以从来我们到游泳馆都就是没有手机，也不知道。那么这一次在葬礼上，我在第一次在手机上看见了他女儿的照片，可以说他女儿是相当的漂亮，是一个可以做 model 级别的女孩子。那么他努力工作，因为这个美国人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但是呢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勤勤恳恳的老实工作的人啊，就想把这个女儿能够养好。结果他离婚的时候，这个女儿呢也选择了跟他啊，就可见他对这个女儿的爱心是得到了这个女儿的认同的。但是半年以前他的女儿吸毒，这个他的父亲就非常难过，而且这个女儿不好好读书啊，这个一天到晚泡夜总会，这个他女儿他父亲就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很难办了，所以最后经过了半年的挣扎，他把他从家里边给赶出去，把他其实也不是赶出去，就把他送到他的生母的家里边。结果在那里不对，经过一段时间嘛，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上个星期他自杀了。所以上个礼拜呢，礼拜天我去参加他的葬礼，那个葬礼使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小小的葬礼只有20几个人参加，我就说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就结束了吗？我们这个葬礼对死的人有什么意义吗？那么对活的人有什么意义？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走了，因为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说神啊，为什么撒旦比我们抢先了一步？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他家庭祷告，我说主啊，但愿我有机会能够传福音给他。我很少有机会跟洋人传福音啊。这个美国人呢，因为他我们谈话，后来他就偶尔他知道了我是牧师，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很多故事就讲给我听。那么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承认是吧？我说你好好这个寻求上帝的帮助，我说我为你祷告。那他很接受啊，我们的关系还是挺良性的啊。虽然进行的比较缓慢，但是他还是接受啊，他也知道他面对他的女儿他已经没办法了，所以他也为他女儿祷告了啊。所以这种难处，我的想法就是说，主啊，但愿这些难处不要白白的发生啊，能够对他们产生帮助。结果死亡抢先一步，没有机会。后来他爸爸跟我说，他死之前的时候有去教会了啊，而且他给他爸爸写了一封长信啊，这个对他爸爸的感谢。到了最后呢，就说他说我在地上太痛苦了啊，所以我就结束了吧。我相信我回到天家去比这里更好啊。所以他爸爸呢，最后还有一点安慰，就说牧师，我这个女儿呢，她信主，所以她觉得她最后她是上天堂了。结果那次安息礼拜呢，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安息礼拜，也没有礼拜啊，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他的故事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大概也跟我们年龄差不多，40多岁、50岁的人啊，我就偶然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还是打扮了一下啊，我把这个我的牧师服穿上啊，因为那些人我都不认识，只认识他爸爸。那么这样呢，就给了我一个身份的认知。他一看我穿的这个就是黑衣服，这里带一个白块那种，洋人一看就知道是牧师啊。所以呢，这样就给我一个机会，可以有机会跟他们来讲嘛，因为我的身份就是个牧师嘛，是吧？我就跟他们有一两个人谈一谈，但是他们普遍的里边，我相信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啊。 这个，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人，我看着这个人还算是挺不错的一个人啊，跟他谈谈。他说他以前的时候信啊，但是后来呢就不信了啊。这个而且他谈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轻蔑啊，就那意思就是说我小的时候不懂事啊，这个教会骗啊，现在我不可能再信那个东西了。但是呢，他没有在那个地方呢，都说。这个女孩上天堂了啊，这个女孩现在安息了，这个女孩现在高兴了啊，她现在 fully happy 啊，完了以后呢，还举行了一个仪式，叫每个人拿一个气球啊，然后到院子里边去，请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人，像个巫师一样的一个老头，拿了一个筐子啊，然后呢就一二三，然后那个气球全是红颜色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气球放，然后他把那个筐子一打开，里边呢是十好几只白颜色的鸽子，然后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鸽子飞天上去了，然后呢红的和白的在天上的确挺好看，然后大家就说 Maggie you happy now you go to heaven， 就在那喊，我就觉得你连 heaven 都不信，你在这里骗谁呢，对吧？所以整个那一个葬礼结束了以后，我心里特别难过，是我想到了今天的我们的澳洲社会，是我想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生活在澳洲社会环境里边的人的真实的情况。那么第一件事情我要在这里报告大家，提醒大家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富足，教育上在有高深的教育，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人最终的满足，包括一个人的健康和一个人的美貌，人的内心里边不可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得到最终的满足的。那么这一位自杀的女孩子就是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千辛万苦从澳洲移民到中国，她本来就生在这里，我们千辛万苦赚点钱，他不需要赚钱，他爹妈给他的钱足够用，我们千辛万苦打扮自己漂亮，他生下来就比你漂亮，可是他满足吗？他自杀了。曾经有一个人是我产生过这样的思想，这个人就是 Princess Diana， 在上一个世纪结束他的生命死亡，那一个死亡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虽然他不是自杀，但是也差不多，他离婚逃走，最后跟花花公子的那个人死在车里头。他追求什么？他不满足什么？他失去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他所拥有的东西比我们拥有的东西要多得多，多少东西都是我们在追求的，他早就有了，可是他满足了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今天你的努力，我们不是说人不努力，可是你的努力在为什么而努力呢？你的努力，当你用了你的时间，用了你的生命，用了你的这个体力和精力去追求的时候，你首先要想一想，你是不是在做得不赏识的事情。等到这些东西你追求到了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不能给你带来真正满足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机会就没有了。人生最宝贵的是你的机会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机会。你这人生一生的里面，你要好好想你投资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对你是有价值的。那么当我听到那个人他说我以前信耶稣，小的时候跟着家长去教会，现在我不信了，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边翻腾了很久，就定了今天的讲章，就是历史的见解。我们这次去了以色列，走了好多旷野的地方，那几张图片没关系，那是要最后我才用的，将近要结束的时候要用，现在不用了。旷野的地方使我们看到了很多所谓的历史遗迹， 那么这些历史遗迹，比方说佩特拉啊，比方说杰拉什啊，比方说我们去的加百农啊，这个甚至于包括像耶路撒冷啊，这个米基多等等这些地方啊，我也曾经去过埃及啊，去过一些地方。那么当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呢，你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震撼就是说，曾经你透过那个地方的建筑，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的文化曾经是何等的繁荣，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伟大啊！你到杰拉什那个地方，你去看看那些罗马人曾经建筑的那些庙宇，他们那个柱子一根一根的，你看的好像老远一根一根的柱子，你走到身边一看，那个大柱子好几个人抱不过来，那么粗的啊！但是现在呢，都成了坍塌啊，这个一些碎片啊，沉没在这个尘沙的淹没之下，借着考古之人的手才慢慢慢慢把它挖掘出来。当年的辉煌现在还能稍微领略，可是呢，现在连人都不住在那里了。那么曾经多么辉煌过的，就圣经里边所描述的啊，就像耶和华的伊甸园一样那么丰富的，叫做索多玛和俄摩拉。咱们去过死海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却成了世界上这个海平面最低的地方，然后比海水用十倍于海水浓度的盐来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生命，甚至于它周围寸草不生。当年的荣美今天完全感受不到，你感受到的就是死海，是个死的海，一点点生气都没有。那么这一些伟大的客观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见证，如果不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话，这些历史就白白的发生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选自于耶利米书第二章，这是先知耶利米所讲的第一篇信息。第一章是耶利米蒙召做先知，那么神要差遣他到那些悖逆的百姓那里去传讲上帝要传讲的话。悖逆的百姓是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差遣了多少的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圣经上说以色列人不是把他们逼迫了，就是把他们打死了。真正听先知话语的人少之又少。那么经过上百年的历史，到了耶利米先知的时代，那就到了公元560年，这个公元600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那是仅剩下的耶路撒冷南国，叫做犹大，神的子民的一个主要的支派而已还存在，但是被新兴起来的巴比伦威胁，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的国民包括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已经在敌军的威胁之下，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看见一个很大的异象，就是一个烧开了的锅从北而倾，然后开水从北边流进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就要灭亡了。所以那个是在耶路撒冷将近灭亡之前的时候所发出的信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严重吗？这个时候是耶路撒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那么神兴起耶利米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挽救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奉主的名来传讲，是为了挽救我们在座的各位的生命，但愿也能借着我们在座的各位在神面前生命的复兴， 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为上帝为民族做一些什么事情。第二章一开始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就说了，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请问耶路撒冷是什么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以色列人，犹大支派的人。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拥有圣经的百姓，对不对？在某种情况下来说，他们也是虔诚有宗教的民族。上帝说你去向他们的耳中喊叫。今天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很多人以为，我在来澳洲之前的时候我曾经查过，因为那时候这个我想出国，我想过去美国，想过去日本，想过去香港，想过去很多地方啊，但是从来没想过有个澳大利亚啊，甚至于那个时候澳大利亚这个名字都 不知道，那时候只听过一个歌，说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叫做羊毛剪子咔咔响啊，这个澳大利亚在哪里啊？它是个什么国家？不知道啊。所以当有一个朋友说你去澳大利亚吧，这个他说已经亲戚已经去了，说还挺不错的，给我一份报名的表格啊，到这里来读语言的。所以那时候我把表格拿回来，然后到地图上去这个查一查啊，看看澳大利亚，一看哟，很好，澳大利亚 95% 都是基督徒。我一想，这种国家那不就是我想追求的地方吗？这种国家岂不就是世界上的天堂吗？啊，这个经过一番努力来了。来了以后原来发现地图上的信息是不对，因为我来了半年以后我就进了神学院读书了。为什么进神学院读书？就是对澳洲失望了。我来了以后我就住在 City 的附近啊，住在 Carlton 这个 Rathdown Street 上面。如果对 City 了解的啊，那么我当时读英文，就是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English，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在Little Flinders Street Lane 上头啊，这个那就离着 Flinders 的火车站很近。所以呢我每天上课我都要整个穿过 City 走过去啊。当然刚来的时候很好奇啊，就对澳洲的这个社会环境，白天生活夜生活怎么到处去看，一个人在这儿嘛。那么我就发现白天和晚上很大的差别啊，白天好像一个个人模人样，到了晚上就不一样了，那个 city 里边的生活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时候心里边说，哇，闹了半天真正来到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原来就是这样的啊。那时候经过三个月以后，我就是觉得开始对澳洲失望啊，我就觉得澳洲还是圣经里边所描述的世界，世界就是世界，世界是不完美的。那时候我就看到在澳洲生活的年轻人啊，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糟糕的事情，这个吸毒的、卖淫的、打架的，在 city 里边，你到 St. Kilda 那边去看看啊。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也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那时候我很想回国，后来教会的传道人就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委身过的基督徒，上帝既然给你来澳洲，那么你最好还是受点装备再回去吧。于是他就推荐我去神学院。到了神学院以后我才知道，到了90年的时候，澳大利亚的经常去教会的基督徒还不足 3%。 我说那地图上说 95%， 他们就是说有基督教传统也不知道其他宗教的人就在基督教这个上面打勾了，其实他们既不去教会也不真正的相信啊。大概这些人就觉得有相信有上帝，或者相信家庭里边的一点传统啊，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已经不信。所以那时候是我开始重新对澳洲进行评估。我们很多人以为一个洋人看见他黄头发蓝眼睛，我们就认为他是基督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洋人都是基督徒，都是信耶稣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啊。现在我们就知道，在澳大利亚的白人的基督徒的比例还不如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的基督徒的比例高 啊，这个我们在澳洲现在，华人的基督徒的比例大概在5%到6%左右，啊，这个其实比例相当高，而且我们很认真。现在就是洋人的教会、白种人的教会里边，那些基督徒也不太认真，啊，所以这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对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使我们在信仰上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先知耶利米的信息一开始，上帝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然后作为出熟的土产啊，出熟的果子，然后凡吞吃它的算为有罪啊，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曾经被神拣选，然后神赐福给他们，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地，领他们走过旷野，进入到迦南地。这个我们在这次两次去以色列我们都看到，对吗？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这不是圣经编的故事，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然后神在那里把美好的国土给了他们，牛奶与蜜之地。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我，他说牧师啊，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怎么看不见牛奶与蜜之地，看到的都是一些旷野，都是一些乱堆，都是一些乱七八糟。我说圣经别光读在这儿，你继续往下读啊。到了先知书的时候，早就预言说耶路撒冷要变为丛林的高处，撒玛利亚要变成乱堆，要耕种像一块田啊。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已经比100年以前要好多了。那么那也是根据圣经的预言说，以色列人重新回到这块土地的时候，我要使他们的城邑有人居住，土地有再生土产。现在已经比较，如果100年以前你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去看的话，你所看到的是完全的荒废，根本没有上帝的祝福在那里。可是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神呼召以色列一开始的时候，神是何等的祝福他们，就像当年的欧洲人，全世界你去看一看，哪个地方的绿颜色最多，哪个地方的人生活的最丰富，哪个地方的人社会最合理，哪个地方的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发达，人的生活最幸福，哪里？欧洲，和欧洲文化影响过的地方。日本进步了，为什么？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向谁学习啊？向欧洲学习。中国的科技发展了，你打开你的课本，你看一看，我们学过的牛顿定律，他姓牛吗？他叫顿吗？他又牛又顿，长个牛头又笨，怎么会发展那么多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翻成牛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要叫人家又牛又顿。什么这个定律那个定律，有几个是中国人名字的？没有。中国人的先进，包括今天我穿的衣服，都叫西装，还有几个人穿中装的？没有了。我们的进步受谁的影响？受欧洲人的影响。美国人的先进，澳大利亚的先进，受谁的影响？受欧洲人的影响。欧洲人怎么那么伟大？你到了澳洲，你就发现欧洲人笨得要死，他们的指头比我们的指头粗，这个毛比我们多，皮肤比我们粗糙，他的骨骼是强壮，你再怎么强壮，你也强壮不过一匹马，对不对？强壮有什么用？那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够产生出这么先进的国家？怎么能够产生出这么先进的文化？什么东西使他们先进？圣经告诉我们，那是上帝拣选了他们，是上帝祝福他们，所以他们先进。 因为欧洲人的文化在初期的时候是比较落后，比我们中国文化差得多。耶稣基督的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汉代，而欧洲还是蛮荒的。当然南欧的文化，这个罗马和希腊的文化，那是已经很发达，但是不如中国发达。所以四大文明古国里边没有一个在欧洲的，欧洲是后起的，但是它却超过了其他的文明。是因为什么？因为使徒保罗当时想要传福音往东方去，可是圣灵不许，圣灵说那个地方人太骄傲了，像中国人使徒保罗去传福音，皇上一句话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福音往中国传好难，上帝早就知道。所以最后怎么向中国人传福音？是欧洲人进步了，中国人再也没法说他们是蛮夷。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还说以学夷之长以制夷，对不对？我们还把欧洲人当作是蛮夷之族啊，人家已经比你超前多少了，我们还在这觉得夜郎自大。所以使徒们用和平的方式往中国传福音，上帝早就知道太难了，中国人那个民族先不理他，叫他骄傲吧。所以上帝先是比较谦卑当时落后的欧洲人，使徒保罗就传福音到罗马，然后迅速向德国、法国、西班牙，最后继续向丹麦、这个英国这些地方啊，最后到芬兰、到俄罗斯这些地方福音化。所以他们从比较肤浅的文化直接根植在圣经的里面，扎根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他们经过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就发现他们迅猛的崛起，整个欧洲文明就成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压倒式的。你看看，你到世界，你到非洲去，他真正能够上大雅之堂的音乐，什么音乐？全是欧洲乐器。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是以美食之乡为著称的，对吧？你到五星级酒店吃吃饭，你看看还有几个中国的五星级酒店是吃中餐用筷子的，那是不上大雅之堂，对吧？欧洲人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好像咱们中国人觉得不如中国人的饭好吃，可是他的东西就是比你先进啊。中国人的茅台酒是很好，但是世界你看看有哪个国家真正联合国开招待会的时候是用中国茅台酒的？很少。那中国人的东西好像就是比人家差了一点点。弟兄姊妹，绝不是我们民族比别人差，咱们中国人都相当相当的聪明，对吧？我们的手相当的灵巧，我们的脑袋非常的灵活，对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落到了比人落后的地步呢？啊，就像上次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那么小小的地方，这才建国几年的功夫啊，中国人派大量的留学生到那里去学习，学习人家什么先进的技术。我就想他凭什么先进？中国人地大物博，最多的人口，是吧？又勤劳又聪明，怎么到了最后变成了一穷二白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差异就这么简单，中国人不信这本东西，欧洲人先信。以色列人虽然他不信新约部分，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啊。现在他复国了，因为神要祝福他，所以他这么丁点的一个以色列，现在几乎他的科技超过世界上包括美国像这样的最先进的国家，翻过来向以色列学习。我们就看到一切祝福的源头原来在那里。所以欧洲人曾经在上帝、在耶稣基督、在他的福音里边受过多少的恩惠，以至于他的民族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最被人尊崇的民族。那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们的中国的官员出门的时候都穿上西装，你看看联合国那些在那里边，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来的人，除非是那个缠头的那一种，啊，大部分都穿上西装了，表示什么问题？那些缠头的那些在那里的时候，你看着他就讨厌，啊，你不会觉得他有多么先进，那是笨得要死的民族，到现在还缠头，啊，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受了 上帝的恩惠，受了圣经的恩惠，受了耶稣基督的恩惠。然而当人受了恩惠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个事情就容易产生，这件事情叫做骄傲。欧洲人他们一旦在神面前得了恩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产生种族优越感、文化优越感，就开始侵略、欺压、低看其他的民族。只有少数的上帝的使者，他们甘心牺牲自己到其他的民族当中去传福音。我们中国也受到西方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恩惠，这个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各个民族里边几乎都留下早期宣教士给他们留下的那个祝福的痕迹。但是大部分欧洲人，特别是商人、政客，他们以掠夺其他的民族为使命，所以当时他们就兴起了瓜分世界的殖民运动。当然也正是借着那个瓜分世界的殖民运动，才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再也不能骄傲了，看到人家进来的时候什么都比我们先进，中国不得不低下自己羞辱的头颅向别人学习。伟大领袖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向人家学的。那这个从哪里带来的？从苏联带来的，也是向人家学习。中国人开始谦卑了，很不甘心的谦卑。在中国人很不甘心的谦卑的情况下，毕竟还是谦卑下来，福音才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撒种了。但是在这个同时的过程里面呢，欧洲人因着他们的这个崛起，因着他们的先进，因此他们就开始骄傲。当他们骄傲的时候，他们中间就有一些叫圣经上说那个毒根从他们中间发出来。那么这些在政治上他们就开始搞民主，在科学上开始搞无神论，在艺术上开始走放纵情欲的道路，在信仰上特别是教会的里面就开始走新神学主义道路。人开始被高举，人开始成为权威。所以今天在澳洲这种的社会里边，民主制度的下，谁是最终权威？大多数人投票嘛，所以大多数人变成了上帝。然后呢，大多数人听谁的？大多数人怎么知道他的？最后呢，听科学的。所以科学成了真理啊。那么特别是那一些俨然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的那一些非科学人士，包括着进化论那些人，他们也以科学的身份来出现。我那时候我就想过，这不是那个霍金吗？他不是说大爆炸理论吗？我就想有没有哪一个人抱一个炸药包到他家去，然后炸一炸，看看他的家会不会越炸越好。你想想，如果你抱炸药包到他家去，你把它炸一下的时候，你说我给你炸一下，你就变得更加先进啊，他会怎么回答你啊？你说你想叫你的房子变得漂亮一点吗？我给你埋一个炸药包在下面，一炸这个房子就炸成20层楼那么高，炸的电灯电话更加完美。他会干什么？他会赶紧打110，打000，我不知道英国打什么号码，对不对？赶紧叫警察，恐怖主义来了。他绝对不会让你炸的，对不对？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绝对不相信大爆炸会炸出一个合理的东西出来。可是他为什么讲大爆炸这个世界就那么合理，就是那么嘣一爆炸这个世界就那么合理了？这是撒旦之子专门说谎话的， 他是什么科学家？他的爆炸理论能够在实验室里边能够研究出来吗？骗人的。但是这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像达尔文这样的人，却被到一直到今天英国科学会还把他们奉为圣人。这是那些悖逆之子在那些聪明人的头脑里边要祸害整个全世界，当然首先祸害着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人，借着科学，借着教育下一代，让人不要再相信上帝。文艺界，特别是传媒界，跟着助他一臂之力，搞各种各样的宣传，形成了一个撒旦，对人类，对于神自己所爱过的百姓，一个本质上的破坏。上帝说的第二句话，第四节，那是对雅各家，对以色列家，就是被神所拣选，曾经在上帝蒙过福气的百姓，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这句话正是要向当今的欧洲人所说的，你们这些骄傲的欧洲人，看见圣经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吗？你们今天竟然崇尚大爆炸，竟然崇尚无神论，竟然崇尚进化论，把人变成动物呢？圣经说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尊贵的人，可是达尔文说 No, 你不过是一个高级的猴子。可是我们都说，对呀，我们就是畜生嘛，对吧？既然你是一个畜生，你还有什么价值？既然你是畜生，是偶然存在的一个物质，你还有什么道德可谈？你还有什么理想？还有什么正义？还需要什么法律？社会还有什么光明？还有什么正面？一切都失去讨论的基础。这就是今天在欧洲社会产生出来的，无论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那一个恶毒的地方，就是把真理剔除，然后用谬妄建立根基，把赐福给他们的上帝不要，然后因为不要了上帝，这个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三十一节，这里说，这世代的人呐，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说我岂向以色列家做旷野，做幽暗之地吗？我的百姓为何要说我脱离他的约束，再也不归向他了？这就是人在真理在上帝面前背叛的那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再也不用去教会了，我们再也不听牧师的那个瞎掰了，对吧？我们再也不需要那么虔诚，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牧师说不能同性恋，我就同性恋，怎么着吧？就这种的悖逆的内心，再加上他们的聪明的头脑，再加上他们有一种不懈的努力，所以那个同性恋你怎么压制你也压制不住他，他就是要游行，他就是要抗争，最后早晚把你，我们青岛人说话叫他草鸡了啊，把你搞草鸡了，最后说算了算了，由他去吧。这个罪恶就由此像一个蔓延的东西，像一个根一样，一点点上，一点点上，一点上，最后他把整个社会全部污染掉。所以上帝今天同样在我们的心里边呼喊一个声音，你们见我有什么不义，竟然离弃我，要随从这个世界败坏的潮流呢？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内心里面，你有没有客观真实的评估一下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历史，看一看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到了第九节的时候，上帝说的第三段话，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去 到那些列邦当中查一查，有哪个国家换了他们的神呢？什么叫换了他们的神？什么叫神？我们说神就是至高者的代名词，信仰就是一个有限的人与至高者中间建立合理的关系，这个是他的信仰。所以当我们说这个是神，不是指的那个神神鬼鬼的，不是指的那个东西，而是指的他就是那位至高的权威。所以当我们认他做神的时候，这个下面说你的依据就要根据他所命定的法则来建立你的人生了。所以他是神，你就要听他的，你要顺从他，你要拜他，你要跟随他，因为他是权威嘛。那么换了神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换了权威嘛。中国人前两天这个我看了一个微信上发来的一个视频啊，是1968年的一个新闻联播啊，这个那时候呢，就是新闻联播一开始的时候，唱《东方红太阳升》啊，然后这个，哎呀，这个欢呼一片欢腾啊，然后就演这个在中国什么陆海空三军总部啊，然后这个毛泽东去视察啊，然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啊就出来，这个现在我们最激动的时刻终于要来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这个导师就要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多么激动啊，我们含着满心的泪水来迎接着最激动的一刻。我听着毛骨悚然，你听什么感觉？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是曾经我们非常尊敬过的，就是周恩来，然后站起来拿着毛主席录，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整个民族虚弱到一个地步，就把毛泽东这么一个挺聪明的人吧，就奉作了中国人的神，所以他就成了最高指示，他就成了最终权威，他所说的一切一句顶于万句，他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神。所以1976年9月9号他死去的时候，全国人民哭得稀里哗啦，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是神死了，神怎么能死呢？所以现在中国人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中国人心里没有神了。现在习近平想当神，可是他当不起来，对吧？换了神，错误的神，错误的至高者，错误的最高权威，错误的指导思想，就导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再蒙福，因为他走的道路是错的，因为他的指导思想是错的，因为他不认识真理，不认识生命，不认识至高者。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封这个微信里面说这个《说文解字》啊，然后我就看了里边很多字，哎，很有意思，但是有一个字他解错，这个字就是蒙福的福字。他说一步旁加一口田啊，就是有一有时有田产就是福气。我说一点之差，你知道蒙福的福字不是一步旁，是什么旁？是柿子旁。柿子旁表示什么意思？那表示神同在才对啊，是吧？我说你有一有时有田产等于你的财富，那叫宝盖头下边的一口田，对吧？那么我们的祖先把柿子旁放在前面，你后边加一口田，那是表示你先有上帝，下边上帝赐你一口田，你才能够成为蒙福。你没有上帝，你只能是财富，没有福气。这个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中国人到今天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没有像许多民族一样，这个我们的文化断了，我们的 家族灭亡了，我们的百姓被俘虏到全世界了，我们没有。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还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自己最原始的语言，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我们文化传统的民族。现在的印度已经不是当年的印度人了，现在的埃及也不是当年的埃及人，而现在的巴比伦呢，已经不存在。四大文明古国现在唯一留下来的只有中国。这是一件神对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的恩典，照着中国人那些犯罪败坏、官员堕落、这个大拜偶像，上帝的愤怒如果按照咱们中国民族真正的那种东西来报应我们的话，我们早就不知道灭亡了多少次。今天中国民族还存在，是上帝伟大的恩典。那么我们中国人以前是不知道上帝是谁，结果我们就乱按上帝，我们以为皇帝就是上帝，我们以为这个释迦牟尼这个有思想的哲学家他就是上帝，我们以为孔孟这些人就是上帝，我们以为老子就是上帝，但是谁是上帝到了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上帝到底是谁。所以在正统的中国的文化里边是没有建立起信仰来的，所以中国人是一个逍遥的文化，在信仰上还是处女地。那我们没有，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什么叫做国教，没有的，那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该信什么。反正我们总之就是说是信这个祖先的古训啊，信良心道德。那我们好好就是按照这个信家庭关系啊，这个好好建立我们家庭关系啊，这个礼义廉耻，这个这些东西就维系着我们中华民族一到今天。但是那个东西不是真实的信仰，在我们里边没有一个至高的权威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那个根基，所以中国人呢是一个入乡随俗，很容易被别人同化，又很容易同化别人的这么一种人家说好像个大染缸一样的文化。那因为我们没有主心骨，我们的思想里边没有一个定准的概念，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跟着其他的文化就走掉。那么现在的西方文化呢，就是圣经上说的，他们换了他们的上帝，他们曾经是认识真实的上帝的，可是呢现在因着他们的骄傲，他们把原本的荣耀换了虚无的神，这神就是他们所信的所谓的现代的民主、科学、法治、文艺、教育等等这一切的东西。这些东西最终反映到人的内心里边，就是 pleasure， 放纵情欲的追求，肉体上的享受成了他们的神。所以他们现在还留着一些传统上的好传统，但是这个好传统正在他们放纵情欲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被吞噬掉了。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好了，就大概知道美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情况。澳洲政坛的变化，我们也大概知道现在澳洲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以色列上帝对他们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把活水的泉源给丢弃了，也就是说，你的真理、你的生命、你的蒙福的那个根源，你把它抛弃掉了，然后为自己凿了一个池子。”这是不能破漏不能存水的池子，也就是说真正不能帮助我们的那一套社会的体系。现在欧洲人、澳洲人、美国人、新西兰人、加拿大人正在做这件事，把祝福他们的上帝不要，然后搞什么自己的那一套社会，觉得自己这种很先进的东西，其实那正在毁灭他们。最后上帝就说了，你做这样的选择吗？抛弃你的上帝吗？自己欺骗自己吗？骄傲吗？第十九节说，你自己的罪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什么样的心？敬畏的心啊。所以今天的人就放肆，玩世不恭，不认真思想，骄傲自大，上天堂了。你连天堂都不信，上什么天堂？ 到了那个时候就自己欺骗自己。圣经上说，你存这样的心吗？下边说，乃为恶事，乃为苦事。圣经最后上帝签字了，上帝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今天我们传讲这个信息，不是哪一个人研究的结果，乃是奉上帝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把当年以色列的历史拿到今天，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相似。弟兄姊妹，社会的潮流是这样的，但是圣经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力去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历史的渐渐，多少客观的事实在向我们讲话，但愿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要再做糊涂人，你自己要清楚地看到你自己人生是怎么回事，你要清楚地听见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对你是怎样的呼召，不要和恶人一同灭亡，要知道上帝的救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个人性的。但愿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历史的借鉴里面得着智慧，建立信心，把握今生，以至于到最后不至于我们后悔。好，现在我有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看。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这是哪里啊？这个是我们在安曼，这个安曼的那个平台，它那个最高层城的那个平台。所以你看一看后边的那个建筑，你就可见当年那个地方曾经是多么辉煌。可是现在呢，这是哪里？米基多的山顶啊，这个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曾经屯兵的城，但是那个地方被军事毁灭过将近20次，所以一个不能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军事设施，怎么能够保护他的国家呢？我们看这个门，我特地留下一个人在下面，你看看这个人和这个门的比例，你就知道这个门有多大。这是杰拉什啊，在这个也是在约旦啊，你就可见当时那个地方，这只是一个门而已，一部分而已，曾经那个地方是多么辉煌过的，可是现在呢却变成了如此之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加百奴，耶稣时代曾经在这里讲过道的会堂，经过2000年后来被重建过，但是现在呢变成了这个样子。继续往下，我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好用。这个是哪里？这不是以色列，不是我拍的，网上拿下来的。有人知道这哪里吗？啊？好，继续下一张。哦，这个也是杰拉什，对不起，次序不大对了。啊，这个是佩特拉。啊，继续往下。这个知道这个吧？南美洲的玛雅。刚才那一个也是南美洲的玛雅。当年他们的文化现在都在逐渐逐渐的被挖掘出来，他们青山绿水多么漂亮啊！但是现在呢完全荒凉啊！继续往下，埃及啊，这都是当年多么辉煌的文化。好，继续往下，这是哪里？这是吴哥啊，知道吗？在东南亚，这个也是最近在挖掘出来的， 曾经非常辉煌的文化，在柬埔寨。可是现在柬埔寨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希腊，不是啊，圆明园啊，这个中国的圆明园啊，这个有这唯一一个的中国文化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加百农，这也是在加百农啊，这个怎么次序全乱套了？好。这个是应该是在希腊，这个在这个奥林匹亚的山的另外一面，啊，这个那些神庙留下来的痕迹啊。那么基本上还有吗？啊，最后一个啊，这个是在该萨利亚，啊，这是我们的团队在那里，这个看看这些雕塑都没有头的、没有脚的等等等等啊。那么我给大家看这些图画的意思，就是给大家一个。眼光上的刺激，让大家能够想一想，这是客观事实上，历史上曾经存留过多少辉煌的文化，但是后来都因为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败坏，最后都灭亡了。欧洲人不要骄傲，澳大利亚也不要骄傲，美国也不要骄傲。如果他们在上帝的面前离弃上帝，他们的文化要堕落，很快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离弃上帝的欧洲人的文化当中，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了解圣经的启示，把握好我们自己的人生，在面对各样动荡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和世界一同灭亡。愿神帮助我们。